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荣幸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哦，可以在讲台上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先祝贺大家新年好，我们很幸福可以过两个年，一个是新历年，一个是二月的农历年哦。那我们一起来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你帮助我的分享，也帮助听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按照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需要将话语喂养他们，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一点一滴慢慢的成长。主耶稣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祷告之夜，大家可以跟你在敬拜祷告之夜相遇，领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同在，也帮助我们明天的一家一菜的大家可以一起在神你的家中来述说你的恩典。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24-2节所使用的方法，就是金三角的方法。那讲到金三角，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我没有想，我会想到金牛角哈、哦。对，然后不是金牛角啊，但是通常讲到金三角，会想到在这个泰缅辽国边界处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金三角，这个地方就叫金三角。但是呢，我今天要介绍的金三角是一种思考方式，在各行各业都有人在用哦。这是在行销沟通上面，他们也是用金三角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创业的时候也是，理财也有一个金三角，专案管理也有一个金三角。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信仰生活的金三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指从三个观点、三个层面去看一件事情。这三个观点就是准则、处境、动机跟心态，动机或者是心态哦。那今天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方法来看它这段经文，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主要的源头还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它的本体就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独一真神，它启发了这样的方法。这不是只有我们这边就是讲这个信仰的金三角，平常我们就常常会用三个层面来表达一个东西。比如说写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引言、本论、结论，还有我们说人生的境界是真善美，还有吃东西的时候要吃前菜、主菜跟甜点、哦、啊，君子有三达德，有人知道吗？智、仁、勇，对齁，三达德。还有人的组成有灵魂体，连这个心灵的层面也分成三方面，理智、情感、意志，或者奥古斯丁是把意志改成记忆，理智、情感、记忆。那数学上面是说三个点才能构成一个面。如果大家有周报的话，看周报背后宋恩样今年的意向也是三个，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活出基督。那恩慈的信息也是三点、哦、那还有很多，三分天下、三巨头、三国鼎立、三明治、三只小猪，还有 SHE 也是，还有三思而行、三权分立，还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哦、等等。刚刚有弟兄跟我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就是指神、哦、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这个师就是我们的上帝。好，那我们用这段经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是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呢，很清楚的有看到在这段经文中有三种人在经文中出现。第一个当然就是保罗，我、哦、我。第二个就是基督、哦、为基督的身体，为基督。第三个就是保罗提到的其他人、哦、我为你们，有的时候是你们，有的时候是他们，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你们呢，当然在这篇经文中就是指哥罗西的信徒、哦、就是指接受信就是他是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所以就是这三种人。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很好来应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金三角的这个方法或这个架构是从办公室的团契的牧师听到的。我们办公室黎律团契的牧师也是曾经来这边上华神延伸制的胡伟奇老师，他这时候讲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是讲到伦理学的应用，因为我们教会圣经上面有很多的规范，可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当事人的处境还有他的动机跟心态，就不是说好像只是这样子直接的这样子应用下去，认为说他违规了或怎么样。那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教导不错，因为之前我们只有学习说我们要活出真理，但是其实在真正应用的时候还要考虑处境，还要考虑这个动机。像照圣经上来讲，就算你外面没有犯罪，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不符合神的想法的时候，那也是犯罪。所以这个三个层面都要考虑到，这样的就不会太快的去论断别人了。后来才知道呢，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查圣经哦。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查这段经文。那接着我就要来看了，到底哪一个这段经文的哪一个部分呢，是属于上面的这个准则哦？它的英文就是 norm， 就是什么是属于它这个准则的部分。那我就把这个属于基督的这个部分，在这段经文谈到基督的部分，当作是准则哈，当作这个三角形的这上面的那个顶点，那个点，因为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创始成终者。那如果谈到保罗的部分呢，我就把它当作是个人的状况，他特别就是个人的情况。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当作这个是处境。那我会这样分的是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信仰的经历呢原本是抗拒的，我不是抗拒神，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相信是有神的，那我抗拒的是说这个神为什么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神，为什么是基督教传的这个神，那其他的就不是神吗？直到我决志信主的那一天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时候是在那个浸信会阳明山的岭头山庄，那时候就被上帝的灵感动流泪不止，就愿意降服下来承认基督教传的这一位神是我愿意相信的神。信主的前三年呢，每次听到别人做见证，他们怎么样经历神奇的经历，我都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跟那个熊熊一样。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虽然是被主触摸信了主，可是好像和主还没有连上线。主耶稣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是会想象主耶稣然后就是一身白洁白的衣裳，然后长发披肩，然后好像那种金发吧，反正就要想想着想着我就会睡着。那对，除此之外呢，是不是基督徒对我而言呢没有差别不大，但最大的帮助就是睡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那个时候呢有参加学校团契的辅导，教导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我们那时候是用每日读经释义来做每天的灵修，就好像我们现在教会是用鼓励大家是用活泼的生命的一样，活泼的生命是同样的公用的一个灵修的书籍。那时候因为是学生，时间真的比较多，每天都有照着进度在读，而且读不懂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看辅助的书，看解经的书。那后就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生活。后来到了大三的时候遇到感情的问题，就是要被分手，心中真是千百个不愿意，可是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意志，那和家人诉苦呢只能得到安慰，因为家人也没有办法左右男友的意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可是有一天在 QT 的时候呢，读到罗马书4:15，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我没有叫解字经，可是我只是讲这段经文对我那个时候的帮助。那突然呢，这段经文一看到呢，我就突然就好像茅塞顿开，不知道怎么的，整个人顿时就轻松起来。我觉得神的话就让我去了解到说没有律法，没有过犯， 我感觉到痛苦是因为被抛弃，觉得被冒犯。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痛苦？是因为我自己设定了一个律法在那边，这个律法就是不能分手。今天呢，他要分手呢，就是犯了这个律法，所以呢，就是一个过犯。所以过犯呢，就会导致了我难过。如果没有这条律法，就没有过犯可言，就没有什么好难过的。诶，我就不难过了。我觉得这是后来分析起来，可是那当时就是那一刹那，我就整个人就轻松了。那我当然就知道，因为透过圣经，我当然就知道这就是上帝帮助我了。所以求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火热追求主，我就上延伸制、跑特会、教会聚会、服事，通通都尽量参加。虽然好像频道接上了，可是大约在11年前，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原来的教会，结束了那边的服事。我觉得神有在告诉我说，好像我之前的服事并没有服事到主自己。大卫鲍森在《属灵接生学》这本书中说到，正常的基督徒出生包括四个层面，一个是真实的悔改，就是悔改归向神，不是后悔自己所做的而已。但第二个呢，是真诚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是相信自己所想出来想要去相信的神。第三个呢，就是接受水礼，然后就是接受圣灵。那我所谓的就是第二点，所谓没有服事到主呢，就是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那时候的基督徒的生命呢，我并没有就真正的服事到主，就是我对于主认识的太少了。就是信主之后，我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信这个神嘛，不是都有神吗？那我已经接受了，好，你就是这个神。那可是然后你又是这么有能力，因为我确实经历到了他的帮助，我当然就是来拜你咯。那拜你的话，我们当然不用像到庙里面那样的去拜，我们就是在教会啊，所以教会的服事当然就是通通都参与咯。那所以呢，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哦，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的。我们知道家事永远做不完哦，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才都常常这样说。教会也是哦，教会的事情也是永远都做不完。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以为我是在热心服事教会，在教会服事就是爱主的表现。可是呢，主就亲自出马管教说，他说不仅要热心，还要照他的规矩。这是我就是10多年前上帝对我的光照。那这也就是之前我们 QT 有读到那个乌撒伸手扶约柜的时候，大卫要迎约柜乌撒的时候，耶和华向他发怒，伸手，因为他伸手扶约柜而击杀他，他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时候呢，其实这段经文以前读到的时候呢，反正就会觉得狐疑，说上帝不是爱我们吗？乌撒明明就是一片好心，他要去不要让那个约柜倒到地上来，他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的击杀他呢？那其实乌撒会死不是因为是因为他没有照着神对于要如何运送约柜的心意在服侍他。那神教导我们要如何运送约柜呢，就记载在民数记第四章。那我在这边插一个小广告，就是教会每个月月底呢会有读经101的课程。那希望目的呢是希望鼓励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灵命的粮食，不论今天我们要走灵恩派、福音派或苹果派，圣经都是我们的基本派，都是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那有研究显示呢，兴旺的灵恩派教会他们的成人主日学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他们不是表面上那样子而已，他们在神的话语的上面也是很扎根的。那最近呢，成长班呢也有在上成长班，就上到读经这一课。我们就知道呢，读经呢就是用一个大拇指来表示我们要对于圣经的掌握，从小拇指开，用一只五只手指头了，五根手指头，从这个小拇指开始呢，就是聆听。所以神的话语基本上第一个要聆听，刚刚我们然后接着就是要阅读，我们刚刚读经文啊，听跟读等于自己都有做到了，接着就是要查经默想。所以呢，我们这个读经101呢，为什么叫101，是一个入门的课程，是一个入门的课程，就是从听跟读开始。也有弟兄姐妹反映哦，来过了之后反映说这不是他们要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深入的就每一章或者是每一节来 带领大家来认识。那如果大家想要有这样子深入的查经呢，我们是礼拜天的早上8:30，简弟兄有在地下室副堂带我们有查经，还有礼拜三的下午牧师有带我们的查经，还有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有大卫包森，这些都是教会提供的有关于圣经上面的课程的资源。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真的是从神的话开始来认识神，来认识神。好，那我们就回到民数记四章啊，乌撒的那件事情。民数记的四章是以色列人才出埃及没有多久，所以呢，上帝就颁布了很多的规矩，要他们要过，就是怎么样子，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埃及人的统治之下，埃及人管理他们，现在他们自己出来了，他要上帝建立一套管理的制度，不仅是管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设定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子来相处。所以呢，在民数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所以这就是神自己说的，好，神自己说的，就是说你要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就在这边了。所以对于至圣之物的搬运，他们在运约柜的规矩，就是在民数记第四章这边写得很清楚。第一个，约柜都要有用这个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所以要用幔子先把法柜盖住，又用海狗皮盖在上面，还要再盖一层海狗皮，还要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台。这个就是约柜要先要盖住，接着我们可以，然后各式各样，所以至圣之物的会幕的至圣之物的搬运，上帝都有规定。然后接着呢，就是到了15节，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将要起营的时候，好，要起来运了。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好，全部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用杠要穿过，所以运圣所的时候是要用人抬的。但是我们看到乌撒那个时候他是用牛车在运，所以这第一个运的方法就不合乎上帝的在民数记所说的规定。而且还有第十五节还说，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好，所以很重要，就是说这边就说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上帝太好像就是说太不近人情了，为什么就不能够对乌撒好一点，就算他怎么样了，他还是一片好心，他还是一个好意，难道一定要这样子让他死，这样子来对待他吗？可是我们不要认为神很霸道，不要不高兴神。对，因为我以前认为神就是神嘛，我怎么做他都要买单，他也都会买单，因为他爱我，他会都包容我，都爱我。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也有他的想法和感觉，他会告诉你，很多时候他是用圣经告诉你，他会和你沟通，所以他也不希望他被强迫接受他不喜欢的事情，跟一样，跟我们不希望我们被强迫一样。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说，神在民数记已经说了他必须要做，因为法律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今天闯红灯了，讲到明年闯红灯要涨价了，大家对闯红灯罚金要涨价了，很多有那个2019年的新的规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就像我们闯红灯或者我们犯了什么法，我们一定要照这个规定走，如果不执行的话反而会更乱。如果我已经规定了这样的，不去执行的话反而会更乱。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乌撒的那个事情呢，并不能就是说是我原来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神的想法就是很清楚了，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所以神只是照着他原来说的去做而已。对，那我 所以讲这么多的目的是要说我们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准则哦，这个原来的是准则要放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说要这个准则就是要放基督，就是神的想法是什么，神怎么说。那其他的呢，保罗的部分呢，我就是保罗自己讲他自己的呢，我就是放在他个人的这个实况这边。然后呢对于周遭的环境准则处境呢，就是其他的部分，还有个人的动机跟心态，就是放这样。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用这三方面的，用这三个角度来把它再看一遍，他讲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讲到呢是基督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最上面的那个顶点呢，就是讲到是基督。这边哪这段经文里面哪边有讲到基督呢？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在主日讲台服事。我第一次的时候是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23节，其中有一段经文就是15-19节哦，我把它叫做基督颂，因为这是对于基督一段非常美丽跟宏伟的描述哦。对，他说基督是爱子，就是基督就是爱子哦，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看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边也看到三个哦，就是靠他造，借他造，为他造。在罗马书11章那边也讲到啊，一切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这个神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大到你没有办法，因为是首生的一切被造的以前，大到没有东西的时候他就存在哦，所以这就是这么大这么大。对，然后呢，然后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不仅前已经有了，而且所有的万有哦，这个万有就是从你能够想到的前的时间的最前面跟最后面，通通都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边讲到哦，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真的要做任何事情哦，都应该，不是应该，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了，都可以先祷告一下。我蛮有一些经验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很匆忙，忘记要祷告，诶，就跟诶觉得说凡事都要祷告，就是记得要祷告哦，真的那个效果有差，结果有差哦。但是我不是故意不祷告，只是说还没有操练到说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哦，就是什么事情都到神前面来求问。那我们就又讲到读经101，我们从那个旧约开始读嘛，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要打爱城的时候失败，就是因为忘记求问神。所以圣经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有求问的时候跟没有求问的时候结果有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去test 看看哦。对，我有刚刚有说我的 test 的结果是真的有差哦。对，那可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哦，所以叫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的，今天的经文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就是好，这个是复习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讲到基督，在哥罗西书有非常多处就是讲到基督。有人说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是讲到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两个书都是上次有讲过，大概80%都是有哥罗西书80%在以弗所书里面都有，所以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同样的一个讲到基督，讲到教会。所以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呢，我们要在今天这段经文呢来看基督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这大，我就把经文写在这边，第一章的25节的后半部，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那这道理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好，所以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曾经是一个奥秘，但是现在显明了。那这个显明的道奥秘，显明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因为显明了嘛。因为神的奥秘，我不知道。假设有人有，好像有。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存心要有秘密的话，其实是可以，只要你不讲，是没有人知道的。特别是你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这边呢，神就是彰显了他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让我们知道，愿意叫我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个就很像刚刚的那个，对，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居住在基督里。所以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对，因此我们不论我们原来的神观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想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们都要认识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天上的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这也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当时在哥罗西教会有人用其他的道理去迷惑信徒，所以保罗特别再一次的强调，如果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其实现在是显明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秘密了，所有的秘密都显明了。而且神也愿意叫外邦人，就是指不是犹太人了，所以我们通通都是外邦，只要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没有，就对我们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只有对犹太人而言才有所谓的外邦人不外邦人，我们是通通都一样的。对，所以神愿意外邦人也得知这个秘密，就是基督在外邦人中也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在你们，这个你们当然是指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是指外邦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是不是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这奥秘在外邦人中也，这个基督在外邦人中也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我们知道基督这个词就是跟弥赛亚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哦，之前那个职壮还有问我什么叫做基督。哦，现在那他的直译呢，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是有特别的人才能来受膏。那以弗所书三章五节呢，也是讲到这个奥秘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个奥秘呢，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晓得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此在这边的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荣耀。这个奥秘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显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是很看不起外邦人的，但就很看不起外邦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选民，就是神特别拣选他们的。但是呢，他们不，因为那个时候神拯救世人，神所有的人的这个心意是隐藏起来的，是没有显明的，所以称之为奥秘。但是呢，这个神救赎世人的计划呢，这个奥秘呢，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已经让保罗知道了，也让保罗写下来叫我们所有的人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也就是福音的奥秘。好，这个奥秘现在已经宣扬开来，启示出来，因此它就不是奥秘了。那问题是说，当我们以前，如果我们这样子听，其实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要跟你犹太人像一样的，对我们没有意义。所以用 没有意义。我们需要我们的神是能够有求必应供。对，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神是有求必应供，都照顾我的需要，怎么样？照顾我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家里的大大小小的需要，然后有困难、有问题，你都帮我能解决。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也是因为上帝帮我了解决了一个问题，我才有对他的有回应。可是我觉得神在这边，神希望我们知道的。但是神在这边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同盟应许，同为后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神是多么多么的爱犹太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以前也常常在讲，犹太人是世界上在人口来讲民族数是很少的，可是他们掌握的那个资源数是，不管在美国，在那个诺贝尔得奖的人里面，他们是掌握非常多的资源。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他们是上帝所爱的。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是非常爱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后来是被上帝管教的，他们并没有完全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是觉得说，不需要高举犹太人，但是神爱犹太人的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去抹灭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神怎么样的爱犹太人，你就知道说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去透过圣经去了解上帝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人的心意，就是你这个人，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看，因为上帝说我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那上帝是怎么对犹太人的呢？就是生命记32:9-14讲到，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这边他的百姓就是指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才领犹太人200万人犹太人从埃及出来哦，在生命记这边讲，他就是这样子照顾他的百姓，他的份，这就是他的份。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财产是极其保护的，假设你有钻戒，你一定会好好的那个保管好，就可能会去租个保险箱放你的钻戒，或者是还有你的房产啊、所有权状哈、一定要收藏的好。这就是你怎么样子去照顾你的产业、你的财产，神就是怎么样子去照顾他的百姓，就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就是指犹太人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也是三个环绕他，好不好？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你可以想想大家怎么样环绕天天，环绕他，看顾他，不会很能玩弄他。对，环绕好，看到就是这样子爱他，这样子爱他。对，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我想我们都是因为是爱天天，所以就看到他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想要去保护他，看顾他，照顾他。对，不管你去想象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神就是这样子去爱犹太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皆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就是指那个母鹰用他的大翅膀，然后把小鹰，因为小鹰还不会飞，所以先要背在他的背上，带他教他怎么飞行，这样子的去看顾保护。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与犹太人同在，与以色列人同在。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扎蜜就是这样子吃那个蜂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油、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最近大家就是要过年了，很多人要去买酒的。对，你看那时候犹太人就可以吃上好的，喝葡萄汁酿的酒。就这段经文是让我们了解上帝是怎么样子的去爱他的百姓，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呢，这个救恩之约，所以以色列人就独享，认为他们可以独享神的这样子的疼爱。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觉得要对犹太人传福音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其实神对于拯救世人，全部世人的心意是在 旧约的时候就显明的，就已经隐藏，那时候是隐藏的，但是就有藏在里面，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显明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有新约，但是也要读旧约，因为旧约可以看到上帝怎么对以色列人，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你可以看到那个旧约的篇幅是比新约多，因为很多一部分的心意神都已经在旧约的时候给显明了，所以新约比较对。但是有也要注意，有人是不读旧约的，因为他说我们信的是耶稣，所以我们只要只要读新约就好。但那是不对的，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旧约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如果只读新约，其实那个是不是真正的信基督？因为我们看到基督是从亘古以前就有的，就是从旧约的时候就有的，所以这就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花言巧语会来迷惑我们，或者是或者是就是说扰乱我们的视听。像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我也是信基督的。我想说，他明明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他是信基督的？因为他说神在印度的显现就是这个样子，在中国的显现就是这个样子，在西方的显现就是耶稣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都是信同一个神。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绝对不对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种用很多种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我们所信的基督就是圣经上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了解这个基督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所以你就知道说，神这边在对以色列人讲这样子，他的爱，我独自引导你，没有别人，我这样子抱着你，我保护你，环绕你，我这样子的爱你，而且给你牛的奶油，羊的奶，给你吃这么好的，吃田间的土产，葡萄这样的，这都是神爱的表现。但是呢，神要让我们明白呢，在今天的这段时间，神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现在也要这样子来爱我们，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他也要来这样爱我们，而且一点都不少。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愿意我们都来享受到这样子的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幸福小组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满足基督的心。因为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就是明白神对于我们，神爱我们的这个道理，神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要我们享受他的爱的这个道理，就是满足基督的心。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也可以借着基督，透过基督，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有一个专题今天没有讲，就是神对有以色列人的这个命定是什么？所以神爱以色列人，以前是这样的爱，未来还是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对于以色列人的传福音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神他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人数满足了的话，他就要来，他就会要等到人数满足，他才能够再来。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心意对以色列跟对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和犹太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传福音呢是本于他，也要倚靠他，最后呢也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归于他。这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来在明年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幸福小组。前两天呢这个我们家的小朋友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低沉，他就说就讲了一些抱怨的话。我就鼓励他说要来多追求主啊，寻求从神来的安慰和力量。他就说我给的是是什么话齁，他说这都标准答案，他不用我说他也知道。他说不错，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做的都知道基督徒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可是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去求吗？我们真的有跟神祷告说你真的是让你成为我唯一的满足吗？像在这边这个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真的是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吗？老实来说，我自己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对，所以我的盼望 有很多可能有的人盼望退休齁，赶快熬熬熬挨过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退休，自由自在，海阔天空。有的人的盼望是考试赶快考过啊，就没有了齁。所以每个人的现在的盼望吧，有人盼望赶快就是跟另一半白首偕老，有人盼望孩子赶快长大齁，这样子就可以负担轻一点，或者盼望什么，很多盼望，但是是不是基督是你心里面的荣耀，有荣耀的盼望。我自己的人生是有走过到尽头的时候，所以我真的是知道说本来也都是好好的，就有那么一天就你就不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所以我也接触到很多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工作上面的、家庭的、金钱的、教养方面的，甚至是个人健康的，都一直存在。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祷告求圣灵充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是我们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那我跟你讲，你真的就是无敌铁金刚，无入而不自得，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影响你了，对，影响你的你里面的状况。但是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靠外面的美满幸福来让我们高兴或怎么样。可是我真的是知道说，假设你是这样的，很好，感谢赞美主。我也不知道我也有到尽头的那一天，一直到我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圣经上所提供的答案真的是唯一不会改变的答案，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尝试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所以我就是盼望说，真的是鼓励大家能够祷告，让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不是自己的脑袋能够发生的这件事情的，这真的是要靠神的灵，就是我们要本于神，也要依靠神，也要依靠神，依靠神，让基督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成了那有荣耀的盼望。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动力可以去传福音，因为你自己得到了这样的盼望，你怎么会不把这样的好消息去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所爱的人？好，所以我们就在上一次上周的幸福小组里面，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转述我们黎慧姐妹在病中的表现，深深知道她是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因为她在病中还能够顾念别人的需要，所以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基督在他心里面成了他有荣耀的盼望，他知道他将来要跟主在一起，所以他就还可以不顾自己的病痛，想到别人的需要。对，所以圣经是有答案的，只在乎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是否愿意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答案，真的的是实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呈现。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向神求，上帝会将这样子奇妙的一个经历，让你经历到基督就是在你里面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你的生命将是会不一样。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这个保罗的这个部分，在这段经文呢也有谈到保罗他的这个他自己的部分。那我们就现在来看，就是24节，如果有圣经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这边的圣经。现在24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好，所以我们从把保罗的部分我分成四点来讲。第一个就是依照神所赐的职分和能力跟服事，还有尽心竭力，以及欢欢喜喜，还有与人同工。那在这个依照各所赐的职分和能力服事呢，就是在这边从25节开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神所赐我的职分。所以我觉得教会有很多的职分哦，像有执事，有各式，有小组长，有部长，还有很多，还有小家长哦，教会有很多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同工哦，还有主日学老师，这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 神家中哦，教会里面的这个职分，我想呢，我们就是按照所赐的职分跟能力来服事。那除了职分之外呢，其实就是不同的职分呢，就需要有不同的能力哦，还有司情的。每一个职分呢，都是神所赐的，但是每一个人能力呢，的确是不同。像我就很喜欢某些，就是某些讲员在这边讲到，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表现成那样子。不过我也知道说，我这个我比较有做到，我很知道说，我就按照神所赐的能力，反正我能力就这样子，我就按照神所赐的能力来服事。然后当然我们好，当然还有接下来的要竭力哦，要竭力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这山看那山高，也不必羡慕，甚至更不必嫉妒哦。对对，那像这一次那个幸福小组，就是幸福到你家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那个，就是来的新朋友，受到感动的都是后面的那个就是祷告的部分。那祷告的部分就是我参与度是零啊 ，zero， 参与度是零。哎，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也做不到啊，我的能力就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说都没有关系，按照神所赐的职分跟能力啊，我们就来服事，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服事。哦，所以这边就是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也讲到，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像以前邀新朋友，就有人可以一次邀到十个左右，我记得我们有姐妹一次就邀，只要有教会有办什么，他都可以邀到五六个、十个。那我就是一个，或者有的人也很不要邀了他，他也说到最后一刻又放鸽子哦，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哦去做我们分内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保罗也是这样子。对，他虽然是翻天覆地一使徒，可是他也是有他的，也是照他的能，他也是就是照他的能力而已。对，那所以这个，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要尽心竭力的服事。那这个就是有的人呢，这就是有的人他的能力很强，但是呢他就可以做他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做到那个能力很弱的人的要花了好多力气才能够达到的标准。可是我觉得呢，可是呢他的服事呢却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因为他没有尽心竭力哦。对，就像刚刚讲到保罗的是那么恩赐那么强的，可是你看他还是尽心竭力，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哦，十节短短的里面留两次尽心竭力，在29章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哦，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错误的理解，说凡事要祷告，刚刚也说了要求问神要祷告，然后呢就晾在那边了，哦，就晾在那边，因为我祷告了就让上帝来做。可是呢你看到保罗，对，他祷告了，但是他还是运用在他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祷告是跟我们的人为的这个人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冲突的。那我也很佩服那个就是去那个幸福小组的这个训练会的时候，他有人就是批评幸福小组，他说太刻意了吧，好，太做作了吧，太刻意了吧。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回答，他说上帝就是刻意为我们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尽心竭力，要尽上自己的一切的力量去承担，就是去做你的职分啊，照着你的能力去做。所以这也是在四福音有讲到的，给5000两的要5000两，给3000两的要3000两。上帝不是齐头式的平等，但是他知道你有几斤几两，如果你有没有尽心竭力他也知道，哦，所以上帝已经在那边说了，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心竭力，哦，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自己是尽心竭力的，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再来就是欢欢喜喜的与人同工，在这边保罗讲到呢，欢欢喜喜的与神在尽心竭力这边，哦，我还要再讲在尽心竭力这边哦，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我引述康莱昌牧师对于哥罗西书的解经里面的一段话哦， 他说这些经文在现代真的很需要听到。康莱昌牧师说的，他说我对灵恩派很尊敬，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效法，也有很多的优点我们没有，甚至包括读经祷告传福音，这是事实的。我刚刚讲不要以为他们好像都什么灵来灵去的，他们在读经祷告传福音也是很扎实的。但是呢，但是有一个地方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你很好，你很棒，神很爱你，他说这些也是有圣经根据的，也不坏。但是要注意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得罪了一个，有一个重点，就是十字架的重点，我们得罪了一个伟大的神，而且是极伟大的神。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要神来解决。但是呢，这是多么稀奇的一件事情，解决了之后呢，他要把你带到他的家中哦，的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就是说不仅我是罪人，我是得罪神的，而且我连能够愿意回到上帝那边的意愿跟能力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真正感动你，能够让你回去的呢，就是圣灵的感动，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这个窄路就是单单信耶稣，只有这个信耶稣是唯一的一条回，就是信神的这个路，到神那边的路。那既然是窄路，就一定会有受苦，所以就一定会有在这个路上的不舒服。所以在旧约那边也有讲到一个经文，这诗篇也有讲到受苦是与我有益。可是呢，第一个，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平衡，就是好像信耶稣之后都会很好，很亨通，是的。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也是会受苦，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好，这个窄路，可是呢，这是一方面要平衡说，除了美好的也有一方面呢，我们如果强调会受苦呢，又有一个被魔鬼所玩弄的地方，就是我们东方人哦，包括中国人、印度人都命都太苦了，国运不昌隆，对啊，历世历代呢能够吃饱饭就很不容易了，对啊，所以呢生下十个儿子能够活到20岁的大概不到1/3，所以呢就是很可怜，在这个世界的咒诅之下，所以呢我们就发展出一套我们的想法，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然后先苦后甜，或者是说你现在不吃苦，以后有更大的苦等着你。我们就跟小朋友讲啊，都是这样，你不念书以后没找不到工作你更苦，对啊，都是用这些道理来跟叫他们要能够愿意吃苦。可是呢，这个当中虽然有真理，但是也有魔鬼的欺哄在其中，因为痛苦是真的，将来有更大的痛苦也是真的。但所以呢印度教啊佛教都讲到地狱的那些苦也是真的。可是呢欺哄是什么呢？以为说你现在受一点苦，今生多受点苦，以后那些苦就不会临到你了。这个就是他的欺哄。不是，其实今生的牺牲的享受可以换来一点好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唯一能够脱离那些苦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窄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脱离那以后的那些苦。但是呢，为什么圣经上又说受苦与我有益呢？因为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肉身的，我们是用肉身来信耶稣的。我们这个肉身，圣经上有一个话讲到是罪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就信，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一步就登天，就是马上就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是有属灵操练的，所以操练禁食，还要默想，要读，我们讲到读经的也要默想，要背诵，用神的话来练进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用这个受苦，就是这个禁食来操练我们这个罪。我们是有七情六欲，我们有很多的邪情私欲，我们有很多的还有懒惰哦，这个肉身懒惰，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肉体是要被对付的。但是也要记得，都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去修行，也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如果神真的感动你要禁食，你就操练禁食，你就操练在禁食当中去接近他。那又要做广告，我们那个这个礼拜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那个吃完晚饭可以就过来教会散散步，享受神的同在哦。对，这个是操练，这 种操练，让不要看电视，不要什么，就在这边听音乐，听恩光弹琴，听什么，然后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听很多敬拜团的这个，这是一种操练，好，操练我们离开原来的这个叫什么，来到这边跟神亲近。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灵修，也是要操练，对，要是要操练，每天灵修，因为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哦，不是都跟神很接近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远的，所以要每天要 QT, 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所以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受苦，因为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肉体，还有别人的肉体，所以我们都是会有很多苦，会有一些受苦的事实存在。但是不用觉得惊讶，因为这些受苦为主受苦是与你有益的。而且保罗还说，接着你可以看到他还是欢喜快乐的哦。刚刚那个牧师也讲到师母那个幸福到你家，这个是非常的辛苦，真的是从布置到戏剧到什么，师母做很多东西，当然有很多同工一起参与，但是因为他是师母，所以还是承担比较多，对，所以那个，但是还是内心是喜乐的哦，对，我也知道那是一个境界啦，希望我们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哦，对，有的时候你grumbling 的时候就想说啊，祷告，这个可以到这个境界，对，可以，但是有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榜样在前面哦，对，对。那希望我们这个是，对，这个只是讲到，所以我们要尽心竭力的服侍，这是保罗的服侍，这也是上帝希望我们的服侍。我们按着所量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职分跟能力，尽心竭力的服侍，并且欢欢喜喜的服侍，这也是保罗在这边说的。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哦，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对，就是大家一起在这边，像那个宋恩样为了儿主在布置这些场地的时候，他们真的也是很辛苦。有的时候哦，他们布置这个那一次，对，他刚刚有放这个影片的时候，他们布置到晚上两点多。夜里两点多就是这样子，当然对，也是很辛苦啊。就说苦也是有一点点辛苦，虽然他们年轻哈，对对，但是呢，还是，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哈，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对。所以说，并且呢，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因为有同工，因为有大家一起在这边做事，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哦，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哈。而且他说，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这是这段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用我们，其他都是我或你们或他们，唯一的一个用我们传扬他。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兵作战哦，我们是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是一个团队哦，像幸福小组也是，他一个团队就是三到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一起去传福音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是传扬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看到属于这个个人的动机跟心态的部分。心态就是我们要竭尽心力，我们要很欢喜快乐，我们要与人同工哦，不是自己。那接着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环境的部分。环境的部分呢，我们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哥罗西教会所处的环境，刚刚也有讲到了，是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的。有人会用花言巧，所谓用花言巧语迷惑呢，就是说啊，耶稣信耶稣不能得救啦，信耶稣没有用啦，或者是很多种方法。讲到这个，就是最近有一个人，他以前是就我小朋友儿子的朋友，在外面认识的。他以前是在仁爱路转角的某一个教会聚会，后来他也是唱饶舌的。后来呢，他现在就不去聚会了，而且拜别的了。他还跟我小孩说：“他说你看吧，我现在多好，你不要去信耶稣，因为对，因为他在他。”因为信耶稣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我们改变，他有的时候当然你祷告上帝有给你很多很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可能就是要叫你要改变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听到了当然是觉得说很难过，当然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在那个教会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吧，总之就是有人会这样子说，你不要信了，你看你信的没有用，你也没有红，意思就是说你也没有红，你也没有赚到钱，可是他像我就不信了，你看我现在多好，我就吃香喝辣，就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或者是叫我们不要信，要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呢？像我的朋友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你在干嘛啊？礼拜天都在那边。对，他不知道。对，所以很多种说法啦，就是说，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遇到的状况，这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真实的状况。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这边又讲的，所以要用诸般的对，要用诸般的智慧哦，所以我们，是的，就是很多种，我们盼望神也赐我们智慧哦，要劝诫教导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顾到，每一个人的状况真的不一样，有的人是比较避暑的，你要就是你要怎么样比较温柔的去引导他。那有的人，我有朋友，我发现我观察到了，我的同事有一个人是真的很爱吃，只要有吃的找他，他就一定会出现的。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这样就可以把他齁、哦、在劝诫引到神面前齁、哦。这个其实他原文是没有引到神面前，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里齁、哦、因为在基督里，把每一个人带到基督里，所以就是归于神，归于神。我们传福音不是就是传到把它动机出于神，过程倚靠神，最后要把人带到基督里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用诸般的智慧传扬，然后把人个人到引到基督里。然后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最后要看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他们的，就是不是保罗，也不是跟基督有关的。我们在复习第一个，就是会有人，那个环境是一个有各式各样的花言巧语的环境。然后再来看这个需要我们用各样的智慧，要用各样的智慧，所以要去观察每一个人哦。有的人是劝诫，我发现有的人骂有用的，你不要跟他好好讲，好好讲没有用。可是有的人骂不得，对，一骂了他就跟你就不会再跟你讲话了。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劝诫教导，然后目的就把他引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的环境，要去了解每一个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喜好，去了解他，然后把他引带到神的，带到在基督里。最后就是叫做叫他们的心，齁、哦、这个是他们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得安慰，然后因爱心互相联络、哦、有爱心，心得安慰，并且彼此相爱，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并且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然后呢，信基督的心坚固啊，看到没有？你们希望你们是怎么样呢？是信基督的心坚固。所以我对于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看到的另外这一群人呢，虽然他们是会被迷惑的，虽然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的，但是保罗的方向呢，是希望呢，他们是能够心得安慰，用有爱心联络，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基督，并且信基督的心也坚固哦。这个是希望我们的心，也希望这样的状态是我们圣恩堂我们弟兄姐妹的状态哦，是我们都能够在神里面得到安慰，彼此用爱心相交，相联络，然后呢有充足的悟性，能相信知道基督的奥秘，并且信基督的心能够坚定不移。那最后我用那个曹立忠牧师的一个见证来讲这个部分，就是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我很强调，就是说悟在这边就特别强调悟性。悟性就是理智，就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就是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去上华神的课的时候，上万国布道团的课的，被老师骂到不行，因为他说你们是信多久的人，怎么福音的基本道理是什么都讲不出来，真讲不出来，所以对，还真讲，对，所以他就在那边教，所以你福音信的到底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说希望我们在悟性中真的是知道，在那个哥罗西书的一章的第九节也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属灵的不是就是虚空缥缈没有悟性的，属灵的也是可以很有悟性的，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我要再讲那个读经班的再做一次广告，请大家多多读圣经啦齁，就是要在悟性上面对于神的一切的这个奥秘啊，或者是 是充，而且充充足足哦，丰丰足足，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所以不是懂一点点，是能够丰丰足足的有这个悟性。那教会的教育部的规划就是下半年都有华神的课，到时候也是请大家一起来修华神的课。这一次爱加贝有几个新同学也都是觉得老师上得很好，所以华神的课在教会开的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多多的来读。那就是讲到这个悟性，我知道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就有一些牧者就很强调悟性啦，那当然我觉得都要有。那就最后用这个曹牧师的例子，他就是说他在大四的时候，他就是他这个曹牧师是读物理的，他说他读量子力学的时候因为太难了，所以就是突然就觉得很痛，就一个很大的空虚临到他，因为读不进去。他说这个后来呢，他就说，但是他说这个空虚的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个空虚的感觉是他才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才有过的感觉，后来他信了主了，他就不曾再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有这种空虚的感觉产生才对。那后来他事后反想，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大四面对要波动，就是有一点点心烦意乱，所以他会有这种感觉。总之就是那种感觉就不对，很空虚，很空虚的感觉。那时候呢，他就突然抬头一看，看到他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你当相信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的内心就心境一个改变，就涌出了极大的喜乐，就他觉得可能就跟他的思念转变有关吧。总之他就涌出了一个极大的喜乐，就回到了当初他信耶稣刚尝试到这个救恩的时候那种新鲜的喜乐就跑出来了，他就觉得就这个空虚的感觉就消失了。那接着呢，他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他脑中就冒出一句话来。那个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是在哥罗西书的这边，出自哥罗西书。那个话就是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诶，那个喜乐回来了，神又给他这个话，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曹牧师，他说这是神要他在悟性上有一个落实，就是他那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基督在他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后来好像他当兵的时候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这句话帮他度过那样的一个艰难，基督在他的心里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他就讲到说，其实这是要讲到悟性，如果我们有任何属灵的经历，盼望我们在悟性上面也能够有一个落实。这也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用神的话来使他们的这个经历落实，他就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盼望我们在灵命的追求，在属灵的上面，在被圣灵充满的上面也有极大的追求，也透过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在悟性上面能对于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了解。谢谢主，谢谢各位，我们就来唱那个回应诗歌。我们在这样睡备之前，我就是在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的，就是我们做幸福小组就像是保罗竭尽心力的摆上我们的所有的才能和恩赐跟才干跟金钱，希望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好蒙神的喜悦。